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晚上的时间，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塑造，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安慰，也在你的话语当中蒙挑战。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挑旺我们在你里面的爱，使我们有力量活在这个世界。求主使我们在这样一个逼迫、患难、艰难的处境当中学习来跟随你，求主继续的引导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诵读了这段经文，那十三节你会发现他告诉了我们这段经文的写作的目的。那使徒保罗在十三节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其实这节经文呢，是他这整个大段的写作的目的，意思是使徒保罗盼望以弗所的教会不要因他所受的患难和捆锁惧怕、灰心、沮丧。请注意，使徒保罗给出的原因，勉励他们不要惧怕、患难、沮丧，给出了一个原因，似乎令现代教会难以理解的原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不患患难当中不惧怕、不丧胆的原因是，这本是一件荣耀的事啊，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而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哎，各位，我们来思考好吧。受监禁、受捆锁、被囚禁，历史历代以来都是最痛苦、最羞辱、最沮丧的事情，对不对？然而保罗却说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请问凭什么？你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各位，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第二到十一节的经文，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那里试图把他的眼光拉得长远，从这个永恒当中来评估这件事情。因为使徒保罗在二到十一章那里开始讲述一个上帝对他的作为那个使徒身份的呼召，对不对？蒙召做使徒，讲述了他所领受的那个福音的奥秘，对不对？上帝给他的启示，并且要把这个奥秘传给众人，以及他领受了这一个传福音的托付，最终甚至这个托付要让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一切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说够不够宏大？够不够荣耀？是的，保罗说呢，他被囚，他被囚这件事儿，乃是为了证明那在万事以先在神里面所定的旨意。而这件事儿崇高、价值、意义超过了世上的一切，因为他要证明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这件事儿太有价值了。所以你看哈，保罗说他不丧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看为谁而受苦。不丧胆主要是看受苦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几何。第一节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哎，你知道吗？其实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短语啊，在原文当中呢还有一层更强烈更直白的意思。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哎，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他不是做了罗马的囚徒吗？怎么说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呢？按着仁义说，保罗被囚是为什么？ 很简单，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保罗被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当然就包括以弗所的信徒，对不对？保罗被囚是因为他勇敢地进入了哥林多，他无畏地进入了以弗所，他积极地进入了腓立比，他进入了雅典，最后他进入了罗马城。当他进入这外邦的一个一个的城市的时候，其实是他主动地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征战之地，对不对？或者说的直白一点，他主动地把自己交付在这一个征战的艰难的对他具有极大伤害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他要去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进去以至于最终被囚了，对吧？这是使徒行传所彰显给我们的。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呢，我会说这些又不是全部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外部的事实，其实还有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的事实，并且是真实存在的。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是世间的处境的事实，世间就是有这样一个处境，但是还有一个天上的恩典的事实从来没有动摇过。其实保罗在此啊，要帮助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事实，因为那个事实才是更本质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呢？那个事实就是他被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他其实是因着主恩惠的缘故，甘愿放弃今生一切的权利，甘愿成为主基督的奴仆，以至于他就被囚了。是的，他首先成了主基督的囚徒，然后他才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囚徒。因为使徒保罗看见一件事哈，他不是在做罗马帝国的囚徒，即使看起来他正在罗马帝国被捆锁，其实在使徒保罗的生命当中，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历程当中，真正降服他的，真正改变他生命历程的，其实是主的赐生爱所。因为在本质上他只是主基督的囚徒，在保罗的整个的生命历程当中，他唯独被主的爱和恩典囚禁，而非这世俗的一切的政权。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不是说做了尼禄的囚徒，不是说做了罗马帝国的囚徒，我为你们的缘故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为你们的缘故我要甘愿失去自己。保罗又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哎，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其实同义词的，你知道执事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奴仆仆人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的人。意思是保罗在整个论述当中，他不断地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成为了福音和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奴仆，他是被这福音深深的锁住，深深的吸引。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这福音深深的牵引、吸引，以至于他甘心情愿的失去自我，成为囚徒，被爱囚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论述了保罗的人生历程之后，接下来我想要问你们一个最尖锐，我认为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们最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请问使徒保罗作为使徒被囚，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做了福音的执事，为福音的缘故被囚，请问这幅画卷是深深的吸引你的心呢，还是说这幅画卷会令你感到深深的沮丧呢？ 坦白说，我们活在一个超级世俗化的时代，在一个超级世俗化的时代当中，人们极度的追求自我的舒适、满足、益处、安慰。而世俗化的一个本质的表现就是人们普遍不愿意受苦，就是不愿意做囚徒。无论是谁的囚徒，我们都不愿意做，我们愿意做自己的囚徒，对吧？无论为什么受苦，我们从心底里都会天然的抗拒、厌恶受苦，极度的厌恶受苦。意思是不受苦在今天这个时代几乎成为人们最高的追求。是的，我想大概这也是成功神学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如此的盛嚣尘上的原因之一。甚至我会说这也是今天有如此多的教会软弱无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受苦的意思就是厌弃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为永恒的荣耀而活。甚至我要说的绝对一点，不受苦的意思就是不愿意为基督而活。因为做基督的囚徒，做基督的仆人，做福音的执事，就是你失去自我吗？失去自我的权利，失去自我的想法，失去自我的利益，你才能成为囚徒吗？你上面有一个王啊，统管着你的生命，而这个令21世纪的现代人极度的不舒服。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秦始皇，凭什么耶稣再上来？这是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好不容易打倒了法老，出了埃及，凭什么你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王？可拉伊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甚至在一个不愿意受苦的时代呢，人们不愿意稍微的放弃自己的舒适和享受，不愿意稍微的舍己，但是却极度的爱惜今生的一切的权利，无法自拔的陷入到今生的每一天里，从而失去了对永恒的盼望和追寻。各位，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活出一种世俗化的生活。圣经说，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哎，这是一种价值观，对不对？就是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埃及的财宝，一样是基督的凌辱，你觉得哪样更宝贵？就是你更看重哪一样，放在天平里称一称，哪一样更重，哪一样价值更大、更荣耀、更宝贵，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好吧，可悲的是，我觉得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几乎活出了与摩西完全相反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看埃及的财宝比基督更宝贵，因为我们看重工作的编制，于是就签署了不信教承诺书；因为我们看重主日这一天挣的300块钱，于是就缺席了主日；因为我们几乎在人生的每一个的抉择当中看重了这个世界的利益，于是就轻看了主的道的原则和标准。那这就叫看埃及的财宝比基督更宝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有求于主的爱，就是成为主基督的囚徒，你才不会丧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被这个世界吸引，你会时常的闻风丧胆。只有做我主耶稣基督的囚徒，你才会更有盼望，因为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深深的锁住，你才可以不顾今生的一切的利益和舒适，摆上自己为主征战。我要特别提到一件事，量必你们也知道，这几年来我们在主里有许多的同工牧者，许多的密友都做了为福音带锁链的使者，成了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对不对？请原谅我以我极其有限的狭窄的朋友圈做一个非常不完全的罗列：王牧、德富长老、春雷长老、郝明长老、建南长老、安传道、赵维凯弟兄。其实这个名单你还可以延长好几倍。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此而丧胆。 或者说为此而伤心。是的，一间一间的教会的牧者被击打，羊群也会分散，很多人都会说好难过啊，好伤心啊，好可惜啊。甚至我会见过更多的人会有类似的论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存有用之躯，好为福音的国度多做贡献。哎，你知道吗？当我们不温不火的理性分析，当我们很理智的分析成本、计算代价的时候，我们总会灵巧像蛇，对不对？请注意，意思不是我们比保罗更聪明，只不过是我们比他更滑头。难道保罗不够聪明吗？唯一的原因，我们可能还不够被福音吸引。因为为主被求的都是求于主的爱。回到我们刚才问的那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好吧，请问使徒保罗为什么会经历牢狱之灾？请问是因为他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吗？不是，对吧？请问今天身陷囹圄的众牧者是因为真像仇敌所污蔑的那般吗？不是，对吧？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求于主的爱，被主的爱催促推逼，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传讲那悔改赦罪的福音，甚至为此不顾一切，不计算成本和代价。意思是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恶，而是因为他们照圣经行了义，于是他就做了囚犯。哎，各位你要知道，这一个才是真正令人沮丧、真正令人困惑、真正令人不解的，对不对？因为他行了义，而不是因为他做了恶，于是他就成了囚犯。这就是保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各位请允许我先抛出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结论，稍后我会来解释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当你越努力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请注意，当你越努力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仅你可能会遇到诸多不顺心的事儿，甚至我要说的是，当你越努力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几乎一定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儿。意思是，当你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逆境、挑战、不舒服就会随之而来。请注意，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句话的时间的先后关系上，而是在于它的逻辑的先后关系上。我不是说当你努力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逆境就会随之出现，我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指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对不对？就是你努力跟随耶稣基督，然后逆境随着这件事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叫时间的逻辑关系，对不对？这个太绝对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的话，已经令人够困惑了，对不对？但更困惑的还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基督，那么逆境挑战就会随之出现。因为你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基督，所以逆境挑战就会随之出现。你听懂了，这叫因果关系。如果，那么，因为，所以，这里面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我知道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接受不了，对不对？你或许会说，我自从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生命越来越喜乐了，人生越来越蒙福了，生活越来越顺利了，没你说的这么可怕呀。当然，你说的可能是事实，上帝真的会赐下很多的喜乐、平安、祝福，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顺服的儿女、健康的身体、顺利的事业、美好的工作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为此感恩领受，没有问题。但请原谅我说，那或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那只是部分的事实，而非全部的事实。让我来问一个最基本，或者说在这个征战的年代也必须被问的一个问题，好吧？这个问题就是，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主的门徒，各位神的儿女，请问在你的生命、家庭、工作、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单单因着信仰的缘故，单单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单单因着顺服主的缘故，而让别人不舒服，引起别人的反感，进而你受到逼迫、嘲笑、不接纳而受痛苦的时刻呢？你会想这信主的十年、二十年，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会说那几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很多时候、很多场景当中压根就没有跟随主。因为你只有足够的滑头，才可以随时的妥协信仰，才能够达到这种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地步。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信仰只有被隐藏的足够好，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你想啊，信主十年了、二十年的，居然没有过单单因着信仰的缘故，单单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单单因着坚守圣经原则的缘故而受到别人的白眼、嘲笑、辱骂、讥诮，你居然没经历过，那你这个信仰隐藏的该有多好，捂得的该有多严实，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虽然蒙受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你说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没有问题，可能是事实，即使是这样，我会说虽然你蒙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你却常常没有跟随他。是的，常常没有跟随他。请注意哦，我们要区分一个东西，蒙受恩典是一回事，跟随耶稣基督是另外一回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蒙受了恩典了就表明你是一个敬虔跟随主的人，扯不上关系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蒙受了上帝许多的恩典，于是我们就在心里自然而然的给自己加分，然后推导出来说，所以我跟随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蒙受了很多恩典呀。各位抱歉，完全推论不出来，因为诗篇告诉我们，恶人也可以兴旺发达。你兴旺发达，推导不出来你是一个跟随主的敬虔义人，有可能是个恶人。哇，这话够刺激的，不对，不是我说的，诗篇说的。甚至我会认为说，成功神学的逻辑漏洞最大的一点就在这里，那是他最大的逻辑漏洞。因为你一切都好，并不必然的推导出来你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我会说为信仰的缘故受苦，才能推导出来你是跟随了你的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信仰的缘故受苦，才能说你是一个顺服了上帝话语的人。可悲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认为信仰仅仅就是蒙受恩典，而忽略了为信仰受苦的那一部分。于是人们开始渐渐地认为正确的信仰就是信仰只会带来祝福，而绝不能带来痛苦，只要带来痛苦他就开始省察自己是不是信对了。哎，各位，你如果太顺，你可以需要省察自己是不是对了。于是我们的生命光景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极其糟糕的光景当中，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不跟随耶稣，只跟随自己的私欲。让我先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好吧。请问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日子过得如何？春风得意，有权有势，随意杀人，一帆风顺，任意而行，对不对？哎，请问那个时候他跟随谁呀？他跟随自己，或者说他跟随法利赛人，对不对？但他很顺啊。 请问使徒保罗归主之后日子过得如何？受逼迫，受捆锁，多受劳苦，被羞辱，被棍打，遭海盗的威胁。请问那个时候他跟随谁呢？哦，他跟随的是我主耶稣基督。这还不够明显吗？如果这还不够明显，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被杀以来的亚伯开始到众先知，人生的经历似乎都超乎寻常的相似和雷同，对不对？哎，你能告诉我旧约当中有哪一个先知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吗？哎，你知道吗？还真有，还真有。问题是那些从来没有受苦，从来都是荣华富贵，从来都是被国王礼遇的先知，旧约有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他们，叫假先知。专有名词，意思很简单，当你何时真心努力地跟随耶稣基督，总体来说你何时就会受到逼迫，遭遇痛苦，经历挑战。哎，这个结论真的很令人沮丧，对不对？哎，你说我都信主很久了，也没你说的这么可怕呀。就像我说的，很抱歉，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坏消息，因为这样的状况极有可能表明你都已经信主很久了，却压根没有努力的跟随耶稣基督，或者很少的跟随耶稣基督，只是在跟随这个世界或者跟随自己。虽然你信主很久了，虽然你蒙受了主基督很多的恩典，因为事实上使徒保罗的被囚禁不是因为他犯法，不是因为他作恶，而是因为他跟随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保罗被囚禁是因为他努力地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努力地顺服神，努力地为福音不顾一切，于是他才会遭受犹太人的嫉恨，才会遭遇受苦的事情，对吧？让我做这样一个应用好吧。其实我们都不用举圣经，我们看观察自己的人生情况，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当中也能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越是坚持过基督徒圣洁的生活，你就越有可能遭受更多的痛苦，你承认吗？你想啊，如果你努力的去爱人如己，如果你努力的公开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尽力的奉献，尽力的服侍，如果你努力的在家庭、婚姻、工作、人际关系当中舍己、忍耐、温柔，如果你努力的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脾气、性格、自私自利，很明显我会说，你这样做本身就是在为主受苦呀，是不是？跟随主基督必然受苦，或者说你这样做就必然导致受苦呀。你越努力这样做，你就会遭受越多的受苦，而不舒服就会越多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请注意，这不是说敬虔的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些逆境，不是的，保罗不会这样说的。保罗不是说敬虔的弟兄可能会有一些逆境，不是，保罗是说只要你努力敬虔度日，就一定会受逼迫。就因为你是基督徒，挣扎的事、征战的事、对付自己私欲的事才会更多。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可能你基督徒的身份需要在忧伤痛悔当中来省察和质疑？这是清教徒惯用的省察的方式。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可能你基督徒的生活需要被极大的挑战和提醒？蒂姆·凯勒牧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例子，我当年读了之后至今念念不忘。你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吧。提姆·凯勒举到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位在餐厅做服务生的弟兄来寻找他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弟兄对凯勒牧师说，牧师啊，我最近觉得真的非常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位酒店的服务生，在我上班的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上报小费的时候呢大剁手脚。他们通常只会上报很少数目的小费，因此就可以不交税啊。你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处境，对不对啊？小费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不需要交给老板，但是报税的时候报很少的部分就可以不交税嘛。然后呢，这位弟兄说，但是在我阅读了十诫之后，我的心被圣灵光照，我发现这是偷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的良心被责备，我认识到这是偷盗，于是我就开始如实的上报我获得的小费的数目。接着他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面临了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同事们给我施压，甚至酒店的经理都警告我说，如果我上报的小费这么多，而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上报的小费却非常的少，那么我就是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哎，你听懂了对不对？同一个工作岗位，凭什么你报这么多，别人报这么少？肯定有猫腻啊。他说，你就是在坑害别人，所以酒店经理就让我别这么做。哎，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当然最终凯勒牧师对他辅导一番，他就回去了。哎，各位，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位弟兄最后的结果吗？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好吧？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分享哈？就是这位弟兄美好的品质，后来被酒店的大老板知道了。啊，对，感动了酒店的大老板。啊，大老板因为他诚实善良的品质而大大的信赖他。大大的重用他，最后他就成了酒店的部门经理。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并且非常感恩的是，整个酒店从老板到员工，很多人都因着这件事而信了主。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哎，各位，这样的见证真的很美，对吗？这样的见证真的很激励我们的心，对不对？这样的见证真的，我们也希望能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对不对？哎，我知道很多弟兄怎么都在点头了，对吧？哎，你知道很多的见证分享会大概都是这样的情节，人们听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总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但是你知道这件事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吗？真正的结果是，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会真实经历的，在他现实的生活当中真实经历的，真正的结果是，这位基督徒的服务员因着他的诚实而被周遭的同事厌恶、远离、排挤，最后他被老板开除了。是的，他真的被老板开除了，就是因为他坚持圣经的真理，坚守信仰，而丢了他的工作。各位，他虽然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在做一件符合神心意的事，但是却因此而丢了他的工作。他坚持信仰的原则，因此而遭遇了事业的不顺，因此而遭遇了痛苦。各位，让我再来问一遍，你觉得这个见证美吗？你觉得这个见证激励你的心吗？你觉得这个见证是你所向往的吗？这种荣耀神的方式是你喜欢的吗？各位，坦诚来说，先生姊妹，我知道我们总是盼望第一种的结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好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荣耀神，但是我们却很少盼望第二种的结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觉得那样不够荣耀神，我们甚至说那样太羞辱主名了。不不不，那样不羞辱主名，只是羞辱你的名。让我这样说，在本质上是因为当我们盼望第一种而不盼望第二种的时候，在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压根就不想跟随耶稣基督，不想荣耀神，只想自己获利，只想荣耀自己，这才是本质。所以你看，跟随主，敬虔度日，坚持圣经的原则，就必然受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请允许我这样说。你知道这个见证意味着什么吗？我会说，这个见证意味着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在电脑面前听这篇道的很多人，悔改的主要方向是应该尽快的因基督耶稣而辞掉你那份早就应该辞掉的工作。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或许有很多人悔改的主要方向，或许应该因耶稣基督被身边的人更多的嘲笑，悔改的主要的方向或许要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被身边的人更多的误解，好来叫醒我们那颗麻木的心，破碎我们那颗成功神学的偶像。好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没有，于是我们的麻木变得越来越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坦白来说，我们天生都容易走一条成功神学的路，天生都容易走一条自我感觉良好的路。然而主要叫醒我们，主不愿意我们在一种永恒、永生和灵魂的福祉上受损，主要让我们回转。一个有力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看见另外一个世界比今生更宝贵，于是就恒久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一开始抛出的结论，当你越努力顺服跟随耶稣基督时，不仅可能会遇到诸多不顺心的事，几乎甚至说一定会遇到诸多不顺心的事儿。而你居然信主十年了却没有遇见这样的事儿，这是值得悔改的一件事儿。这或许是你今天晚上最值得悔改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要退一步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见这个结论的时候，你会沮丧吗？坦白来说哈，我此时在传讲这一个真理的人，听见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挣扎，我还是会有胆怯，我还是会有侥幸，我还是会觉得说，哇，这个事儿还是好难。为什么？是的，我真的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诚心说的话，但我真的不愿意受苦，这也是诚心说的话。你发现没有，我们许多基督徒生命当中悖论就真实的存在，意思是跟随耶稣基督就意味着必然受苦。你没有受苦是因为你常常没有完全的跟随耶稣基督，这一个真理真的会让我沮丧、惧怕、困惑，感到极大的挣扎和征战。我知道不仅你们有，我也有，因为我们想跟随耶稣基督，同时我们又不想受苦，而两者同时存在，对我们来讲就构成了一个挣扎和征战。所以我会说，你看见了吗？各位，这才是以弗所的信徒真正沮丧的原因。所以保罗写这一段告诉他们说，不要沮丧，不要丧胆。而保罗让他们不要丧胆，解决这个沮丧、惧怕、困惑和艰难，保罗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得学习保罗怎么解决的，好来解决我们里面的挣扎、困惑和丧胆，对不对？首先我会说，保罗不是用属世的智慧来处理。我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因为我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常常喜欢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请注意，保罗没有说哎呀你知道的，没办法，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这就是人生没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人生注定要遭受一切，忍耐吧，总有一天去了天堂的时候就没有痛苦了。哎，保罗没有这样来处理痛苦和苦难，对不对？是的，保罗没有掩耳盗铃，没有自欺欺人，没有这样处理。其次，保罗也没有使用当代特别流行的心灵鸡汤来处理，他没有给你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说基督徒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啊，受苦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事情就不一样了，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一切皆有可能，内心光明，世界毫无黑暗，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相信自己你能行。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保罗也没有这样说，干了这碗鸡汤你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保罗没有这样处理苦难，对不对？那请问保罗怎么处理的呢？我会说保罗处理沮丧苦难挣扎唯一的方式是找到问题的源头。在第二到十一节当中，保罗讲到了自己做使徒蒙召的那个身份，他讲到被启示的真理，就是那个福音的奥秘，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及这个福音带来了整个宇宙性的盼望，人被救赎，国度被彰显，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哎，保罗讲到这些内容，保罗是在说其实啊，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他的仆人，其实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保罗说保罗的意思是当他被启示了福音的真理，他看明了福音的奥秘，他看见了福音的荣美，他看见福音供应每一个人生的一切的需要，他看见主掌管着一切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第十二节就说我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哎，保罗怎么说的？我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所以你看见了，保罗不是在自我里面苦大仇深的强忍，也不是每天对着镜子大喊三遍我是最优秀的，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是的。保罗是在这里认识了基督的爱，二到十一节一直在说恩惠的福音，福音的盼望，他认识到了这些之后，他可以坦然地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而成为主基督的仆人。他的人生不需要再由自己来掌管，而是交给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来掌管，并且他的人生必将在福音里面被成全被成就，因为有一个宇宙性的福音的盼望会发生，这个世界夺不走的荣美必将实现。这是保罗给出这一个问题的药方。于是他的人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目的，于是他的人生他看见了一个更高的福音当中的奥秘和宇宙性的目的。意思是说，这么说吧，对他最重要的东西，最终的目的已经确定无疑了，对吧？不会再改变了。他使徒的身份，那个福音奥秘已经赐给他真理的知识，以及将来的宇宙性的荣美，天上地下一切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些必定会发生，所以他不丧胆。哎，各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我这样说哈，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其实只有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最看重的那个目标，你最看重的那个事情受到影响的时候，你才会被深深的打击，对吗？如果有人对我说，哎，千传道，我发现你在音乐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啊，你觉得我会沮丧吗？一点都不会，对不对？当然不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对音乐家这样说呢，对一个学音乐的人说，张姊妹，你学了12年钢琴， 我发现你在音乐方面没什么天赋呀。你知道这个打击的力度就高了很好几个八度，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呀，归根结底，我们沮丧挫折往往是因为我们真正看重真正追求的重要的东西开始摇晃开始动摇的时候，我们就构成了人生整个根基的动摇。但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他的生命被基督改变之后，他人生的根基，使徒的身份不是自己的主人了哟，他的是主基督的囚徒了，是主基督的仆人了。他身份的根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是他吃大鱼大肉的时候身份是一个样，他在腓立比监狱的时候身份是另外一个样？不是吧。无论经历什么，他的身份都不再改变了。他真正追求的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上帝托付给他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福音的奥秘，他已经在做了，不会改变了，存到永远，存到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不会改变了，对吧？无论他被不被囚，他所做的都要存到永恒。所以被囚的处境就没有让他沮丧，因为事实上这个处境没有那么重要。是的，对保罗来讲，这个处境没有那么重要。那亲爱的兄弟们，当你的人生当中发生一些事情让你沮丧的时候，当然我会说这些沮丧可能需要被怜悯、被体恤、被辅导、被关怀，没有问题。其实我会说，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一次机会。我们越沮丧，可能表明我们越看重那个东西。只有你最看重、最追求的事情被动摇的时候，你才会无比的沮丧。 OK， 现在你明白了，保罗真正看重、真正追求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而我主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永不会被动摇。保罗真正看重、真正追求的是荣耀神、顺服主，而这个事儿被囚也不会动摇，被囚只不过表明他更荣耀神、更顺服主。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沮丧，或者说那这就可以让他胜过沮丧的根基。这就是解决那一个丧胆的秘诀，因信进入这个世界的状态，才能在患难当中不丧胆。因为你人生的首要大事永远都不会再改变了，但如果你人生当中首要大事是今生的规划呢，是今生的舒适、享受、成功，那我会说你今生遇见的一切的风吹雨打都足以让你无所适从，并且不断的沮丧。因为你最看重的就是那些的时候，那你的整个人生都会在动摇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只是你生活更好的工具，如果今生才是你人生的目标，那我会说在你的一生当中一定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沮丧和丧胆。但是如果你人生最重要的是讨神的喜悦，是侍奉神，那么你的人生就安稳不动摇。如果你人生的首要大事不是侍奉神，也不是讨他的喜悦，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自由。为什么这样说？你不会成为基督的囚徒，但你会成为自己的囚徒。你会成为金钱的囚徒，你会成为名誉的囚徒，你会成为私欲的囚徒，你会成为梦想的囚徒，你会成为其他人的囚徒。实际上你并不自由，因为囚禁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每经历一个挫折和不顺的时候，你就会丧一次胆。因为人生必然经历许多的挫折和不顺，于是你会常常丧胆。我会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因信进入这个世界，不是因为爱这个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是因信进入这个世界。因为信靠创造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要来更新这个世界的上帝而进入这个苦难的世界，于是这个苦难世界的风吹雨打就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出路，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盼望， 作为我们脚下的根基。最后我会说借爱挑战人生。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对不对？为人父母的通常会容易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养育孩子其实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代价，要为孩子受很多的苦，对吧？付出非常的多，你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对不对？随时待命有没有？有时候半夜要起来给他连续加班，对吧？换尿布、喂奶粉。哎，请问你已经为你的孩子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了，为什么你还没有丧胆呢？哎，举个例子，做一个类比，如果有一份工作，半夜三更，无论你多么困，都要随时赶往工作现场，并且还不能有丝毫的不乐意，通常你就早就辞职了，对吧？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这样一个爱受苦当中，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要炒他鱿鱼的念头呢？你已经无怨无悔的为他付出了很多了，受了很多苦了，并且他都还不一定领情，然后拉在你身上一手粑粑，对吧？你为什么还没有觉得沮丧呢？很简单，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爱自己的孩子，因为你被这个爱牵引，所以你愿意被这个爱囚禁。因为你被这个爱牵引，所以你愿意被这个爱囚禁。你知道紧接着我们刚才讲的这段经文，保罗在下文当中是这样说的，17到19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主的爱在你里面有根有基，你不断地体会到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这个爱测度都测度不了，就充满你的心。所以你看见了吗？在受苦当中不沮丧的一条出路是确信一个超越处境之上的盼望，明白福音的奥秘就不沮丧。但我会加一条，在受苦当中不沮丧的另外一条出路就是真正的爱上他，真正的爱上他，因为爱可以挑战你人生受苦的承受度。为基督受苦，为教会受苦，为信仰受苦，为别人的灵魂受苦而不沮丧的唯一的出路就是爱上他。但是我会说，问题是我们爱不起来呀，怎么办？17到19节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爱，而是因为基督的爱怎么样？充满我们。是的，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你需要每一天不断地默想主的爱，默想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你的爱心就可以有根有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主的爱，并且被这样的爱充满，然后你才能够用主的爱去挑战你的人生，挑战你人生的宽度，承受那个苦难的承受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没有第三条选择，要么你因信进入这个世界，要么你因为贪恋这个世界就远离神，要么你被爱挑战你的人生，要么你就被自私辖裹你的人生。主耶保罗在这里说，最后他给出这一切的受苦的原因，说因为这有存到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他总结说，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因信进入世界，借爱挑战人生，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来建立自己， 主要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个挣扎和挑战的时候，把我们的人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只有在你的那里，我们的生命才找寻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才有能力去面对这一个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发起挑战的世界。主啊，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真道当中不断地被你来更新，也不断地被你来塑造，使我们真正的来跟随你。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